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但小贝，你有没有去看我发给你那个视频啊？
啊，哪一个视频啊？哦，你现在就每一天收到各种不同的视频啊。
这个你很有兴趣的，你一定要看的啊，所以我特别找了发给你啊。
哦，是我很有兴趣，你是指这个啊历史的名人呢，还是现在的影剧圈的这个俊男美女？
不是啦，就是怎么自己做那个手术嘛。我们上次讲视频，你可以看的，半个小时就做好了。
上次才被你教导骂过，还深自检讨。这个节目里面不能这样乱开玩笑。
好了，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罗光普医生的生平给大家做最后一次的结束报告啊，尤其是他离开中国以后的事情。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哦，你说你问我说他活到几岁，怎么死的，是吧？其实他活到很晚，而且他到晚年的时候呢，到处演讲，教会啊、大小机构啊，请他去他都去，而且他这个演讲不是说偶尔去一次哦，到他84高龄的时候，他平均每个月有15次的演讲。
哇，他这个人简直是神人级的人物了。哇，那
死了，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做节目啊？
我本来想说，像这样的人一定是他，例如说50出头啊，对不对？然后就体力消耗殆尽了，做那么多事情，临死前讲了几句令人振奋人心的话，然后就离开。
他不是白求恩啊，他演讲什么？一方面讲他各种各样的故事，还有一方面他主要就是指责在文明社会里面安居乐业的这些加拿大人。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铁定没有朋友，因为年轻的时候那么厉害，然后年老的时候又这样教训人，那
这倒是没错了。他认为现在这样子，凡事只顾自己，什么都是为了自己，强调自我权利文化的时代呢，实在是一种病。不过就是这样，不喜欢他的人仍然佩服他了，所以人家称他为20世纪加拿大最伟大的英雄和典范嘛。
那请问他最后他到老都还是同样一个太太是吗？
那当然了，跟蒙哥一样。我就跟你讲，这个人跟蒙哥一样嘛。
你骑脚踏车，我看你不用，
蒙哥不会
骑脚踏车吧？我这个心脏大概不行。哎呦，
我们上次讲他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讲到那个滇缅公路啊 ，Burma Road， 从那边运医药物资嘛。那他不但开卡车，他也参加这种空运队啊。他自己好像也会开飞机。那时候飞机常常撞山嘛。
印度坐飞机过来，过哪里？
过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一带啊。
哦，要到中国来。
到中国来，到中国云南这边过来。那他作为这个国际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呢，他都需要替这些问题想办法。所以他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那个山区去啊，跟住在里边的人打交道，这是他最擅长的。假如有人跳伞啊、受伤啊，我付你们酬劳呢，你们用担架把他扛出去。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美军呢，就是飞机失事跳伞下去，罗光普他怎么办呢？就丢一个这个对讲机下去。那时候已经有这种 walkie talkie 军用的嘛。
嗯，就是之前这个失踪的受难的人，但是没死在那里，然后他去救他，他丢了一个对讲机给他。
对，罗光普就问他说：“你的情形怎么样？你怎么受伤啊？”底下那个人就跟他讲说：“我这个跳降落伞的时候，带子断掉了，扯坏了我的 urethra。这个 urethra 怎么讲啊？就是导尿管了、啊，
就是跟泌尿了。”嗯，
这个罗光普在飞机上一听呢，就说：“呼。”那这个人是懂得医疗的，所以他才知道说他是一个医护人员。
哎呦，我知道你要跟我讲什么了。
怎么了？
他光用对讲机教他怎么样自己把自己那个哎给他缝起来，这样他就成了。哇，因为他自己对自己很知道手术怎么做，所以他就对讲机这样跟他讲。
哎，不行，
那他就好了。
这个需要装 catheter， 需要装导管啊。他说怎么办？因为他手上没油啊，他不可能飞回印度或者飞回中国再去拿。明天
去找一只鹅。
不是，他问这个受伤的人说：“你能不能憋到明天早上？”那个人说：“可以。”他说：“好。” 明天我回来，我跳伞下来救你。
我总觉得你好像在骗我。
我没有，你去看，这是真的，这不是假
的。真
的
有这样的人呐、啊，他这么厉害、啊。
他真的厉害，他在加拿大学过跳伞，
而且不要说他学会跳伞，他为了这样一个人，他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再跳下去去救他。
就是啊。
他救了他，不晓得能不能走出来。
小妹，
你竟然在山区耶！
你如果在底下，我绝对不会跳下去救你。
我也知道，这基本上我根本不会去那个地方。
我就留一句圣经经文给你，我们在天上再见，等你被提
了。我也不需要你留，对不对？既然最重要的器官都已经受伤了，活着还干什么？
那当然，他事先已经都安排好了人呐、啊，担架抬出来
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在抗战期间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可以让你知道说这个人啊真的是精力过人啊，毅力坚强。1943年那一次啊。
什么事？
美国浸信会在郑州有一个医院，
嗯，
有一个德国造的非常大的非常新非常重的这个 X 光
机器 X 光机，
国内是在那个时候是国内最佳的一段。那个时候呢，浸信会的医院要撤退嘛，
嗯，
这台 X 光机怎么办？谁能够运走就给谁。
哦，免费送。
那免费送，但你自己却要拿走啊。他人在哪里？他人在成都啊。
哦，在四川。
对，这台机器有3000磅。
嗯，
他把它分解成几百个零件。
哦，
能拖的拖，能运的运。
对啊，要会拆，还要能够装回去。
对对对，他自己亲自带的那个很大很大最重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印象馆。
哦，
他自己走啊。那有一段铁道呢，被日本人炸毁掉了，火车中断了，他就雇了一个人搬他的行李，然后他自己扛这个影像馆，他不是雇一个人扛啊，他自己扛这个大影像馆，爬山走了15公里。
哦，对，他当然不敢把那个重要东西交给别人，万一摔倒。
你看这个人，他到成都把他装起来。
哦，对对对，没朋友呀。
哎呦，
那他装的是 X 光机在成都，就是在要。能够在那边的医院，能够在为了那边的医院去做，对不对？
是啊，要不然你认为干什么？在家自己做手术。那个时候我有讲过嘛，日本人要悬赏他，他真的是悬赏50000美金呢、啊，无论死活。
为什么他应该对他们？他只要遇到有受伤的日本兵，他也会治，他也会医治
他。他不见得会遇到受伤的日本兵，可是日本人不喜欢他帮助游击队。
哦。
然后日本人总是认为这些人呢，就是运战略物资啊之类的东西。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医疗网还有他的医院都已经在日军的占领区里边了，所以被日本人破坏得很厉害。他的助手啊，还有他的这种赤脚医生啊，也被日本人杀了。所以他一直回去接洽嘛，要恢复医院啊什么。日本人嫌他讨厌，肯定。
哦，那还是帮助了我们的敌人。那个时候50000美金很多钱、啊。
很多钱呐、啊嗯，他都不信呐、啊，人家给他看了一个悬赏的这种，像武侠片里面那种悬赏的通告，一个骑脚踏车的。
那个时候不是那种就派几个那种日本忍者来就把暗杀掉就好了嘛？川岛芳子派过去就。对，
所以他真的是帮了中国很大的忙啊！
我觉得最特别，像这样那个时候在大时代这样子这么有贡献的一个人，他居然可以全身而退，我就说善终啊，回到他的老家。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过人的这个啊，不然很大部分人都会卷入到，例如说啊权力啦、啊、或者两边斗争当中啊，对不对？
是啊，是啊、嗯。但是也就是这样，毛泽东不喜欢他，宋美龄也不喜欢他。你看这里面许多的资料我还没有全部讲，都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这个白求恩精神研究所里边，你再比较一下非常清楚嘛，他们自己都讲到说这个罗光普的贡献有多么大，可是他们偏偏要去捧那个白求恩，为什么？因为白求恩卷入了就像你讲的八路军的革命理念，而且死在那里，但是他一共只待了19个月。圣经说你没有爱，这个是讲到天上的爱，救人灵魂的热爱，而不是搞革命啊！就算舍己身叫人焚烧，对你自己也没有益处。那主耶稣又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到底谁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纪念的加拿大人？应该是很清楚的。抗战胜利，等到国共战争的尾声啊，这个共产党逼近汉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连共产党也要悬赏他，所以他就带着家人回到加拿大来了。这可能是48年、49年的事情。
你说回加拿大？
对， 他回到加拿大，他是1900年生，所以你算他的年纪很容易算，48岁而已。那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回来绝对待不住了。
对呀、啊，那回到加拿大之后，后来又再去印度，就是那个时候去了。
嗯，他没有，那时候正好是遇上什么什么战争啊？那个时候国共战争已经打完了嘛。
那个1948年那个时候已经啊，就是民国37年的时候，在隔年共匪就窃据了大陆。民国38年，也就1949年，所以1948年就是在共匪窃据大陆前夕的一年。
哎呀，以色列独立啦！
哦，对对对对对，哎，这个世界的大事。
哎，那马上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就出现很多的难民啦、啊。
嗯，
对吧？哎，这个加沙走廊那里啊，联合国就去设置了一个医院呐、啊，啊，那你想说谁就去啦？
哦、哎呦，我、哦、这个医生，这个哈、啊、罗医师还是蛮崇高的，他也就去了。
哎，他就去了，他这个罗光普、嗯、他就去了，他去这边很爽、嗯，他说这个医院特好，为什么呢？
哦，
你就负责看病啊，你就向联合国报账，联合国钱都给你。
请问哪一个医生不是这样？这有特别的、
哎、小贝，
特别的爽吗、啊？
你这就是这样子，对吧？你不像蒙哥，你看蒙哥现在做这个节目啊，
嗯、
不是专心做节目啊，还得去募款，嗯、对不对？
哦，你是指说哦，他这个一般他过去他等于算是自己还要掏腰包啊。照顾这个病人，就这一下子你是觉得他的经费相当的充足就对了。
不是以前的这些在外面传道的这些慈善医院都要回国来募款的、
嗯、
你不断的有开销、
哦、
不断的有需要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不对，连白求恩来到中国时间这么短，他还要回加拿大去募捐呢。
嗯。
所以这次这个罗光普呢，他在那里他待得很爽啊，
觉得都不需要做替钱做打什么打算。
对对对对，可是呢，可是呢，有别的问题啊、哦，别的问题，因为那个医院的四周啊，
嗯，
都是铁丝网，还有地雷，还有机枪阵。
哦，那当然啦，因为他算是在战区嘛。
是啊，他们有一个童宅，就是晚上就出来的时候，双腿被地雷炸断了。
就踩到地雷就不能动了，他怎么还在动呢？一动就炸了嘛，对不对？
这你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哈。
这是电影里面演的嘛，对不对？踩到说就哎呦糟糕不能动了，就靠旁边的人就要拿一把刀子，然后很小心的，然后再慢慢的挖，慢慢的挖，把它。
你怎么知道你踩到了呢？
据说呢，他们那会比较有经验，他们知道那个感觉跟声音。
真的，哎、那我再发一个视频给你看好了，你再去。从那里他。
嗯，
本来只去一年，他做了4年，然后他就去了印度，4年以后才到印度去。那他在印度的情形啊，我不知道国内可不可以看得到，但是啊、在这里呢 ，CBC 就是 Canadian Broadcast Company 加拿大的电台有纪录片，你可以看到他的风采，
有一个影片可以欣赏。
哦、对，真的是可以看到他。他怎么带那边的住院医生怎么看病？
哦，还有当时的纪录片呢、
啊？有，因为你看他这个时间不是很久以前。
那到底这个罗医生，老实讲，你看了没有？
我看了、啊，我当然看了。
长得到底长得帅不帅？
哎，很帅啊！就你听了这些故事之后，你想象的一个人，他就是那个样子。
哎呦，我就是像。印第安纳琼斯、啊、
差不多差不多、哦、这个
差
对对对，这不很容易的，就像你听我们节目，你想象小贝是怎么样，你到中国城遇见他的时候，哎，果然就是这样。
哎呦，原来蒙哥这么赞许我。哎，
哦，对对对对对，他训练医护人员医生啊、也推广节育。
哦，他就把这个经验在那边等于算是复制。
我想这个一定有的啦。
哦，
那个医院很快就名声远播了。
嗯，
他们很自豪，就是说一个骨折的病人进来，嗯、从照 X 光到把骨头接在一起、固定好、架好，30分钟，哪怕你3更半夜进来也是一样。
哎，那会不会是你看我现在美国，你看对不对？印度医生也很多都是做外科，搞不好跟他有关呢。啊，那个时候去就发现，哎呦，这印度人蛮好教的哦，对不对？这赤脚医生教一教，哇！本来在中国的可能只能做简单的，到印度这边教一教，哎呦，自己都能够做自己的结扎。
哎，你不是说你不讲了吗？你已经认罪悔改，不再讲这个东西。
我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好笑，没办法。
就印度这个地方呢是相当贫穷落后了。
这你其实虽然说距离不是很远哈、哦，
嗯，
不过这个文化的背景上面差异也是相当大的。
哎，
又跑到中东去，然后再去印度，哎，这个真的是蛮奇怪。因为你看到一个这怎么说，这些都是他去的这些地方就是宗教非常盛行，而且那个宗教是已经完全进到那个人类生活里面的一个地方、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哎，那当然嘛，因为越是这样的地方，你想把福音传进去、嗯、那只有医生能够进，而且就像他到中东一样，这个医院不是他自己开的了。
哎，那个时候到中东，哎，那个时候到中东这种情况，他那个时候传福音会不会被枪毙？
他像去行医，他就不见得是跟在中国的时候一样，他去传福音了，他不见得是这样子的，他就专心做他行医的事，
嗯，
对吧？因为反正人家知道你们是慈善医院嘛，
对呀、啊，
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医院了，就是这个就行了。
所以送进来，即使是有信这个穆斯林的，
对
哦，那他也不会说，哎呀，你最好改信了，不然我这个刀不帮你开。
那当然了，他们就是不能够随便帮人家做结扎，对不对？
这是你自己要讲的，我现在是变得非常的纯洁。
但他到印度，他也是推广避孕啊。
哦，
在印度一带待了13年。那印度待了13年以后，他就回加拿大了。
嗯，
回加拿大了，还是待不住了。
算一算，他也才50几岁嘛。
没有没有没有，他48岁的时候回加拿大，他是1900年生，所以很容易算。
哦。
他在中东待了4年啊、嗯，然后又在印度待了13年，你看60几了，67岁了。
67，现在人来讲，67岁也是好汉一条啊，你什么都能够做啊。嗯。
哎，谢谢蒙哥，马上67了，所以听得很舒服啊。他在加拿大安分了几年，到了1971年，他被派到这个东南亚去啊，他去不知道做什么考察，结果这个人呢待不住，跑到新加坡去打听，所以有没有什么医疗工作可以做啊？他继续再出去出征，
但实在是哈，可能我想这个人可能他的个性很喜欢旅游啦，哎，世界各国跑一跑嘛，对不对？反正他一技在身，到什么地方都有人需要他。
你这冒险泛滥的精神是一点不错、嗯。像他就很崇敬这个早年到英国、到非洲去的这些传道士嘛，
嗯，
什么 Livingston 啊，这些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人家还真的派他，就把他派到这个婆罗奈，就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那边的、
啊。哦，那个叫做什么婆罗洲，是不是？哎呦，那个地方感觉都有什么巫毒啊，这种
哎一点不错，
瘴疠，这种瘴疠之地啊，
一点不错。他送到那个地方是蛮荒啊，叫做 North Borneo 啊，伊本族的人25000人，
土著，
这本来是猎头族的，
哦，猎头族，差不多一听这种地方大概是，但是他是医生嘛，他一定可以哈。行医几次，让他们原先会得的病把它治好之后，人家也很容易就把它奉为神明了。
哎，这个不一样了，这没这么简单了。你一个西医跑到这种有巫医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当地的医生都是巫医嘛，
对呀、啊、
，the witch doctor，、嗯、你会受到排斥的啦。
哦、
那当地最严重的问题呢是什么？就是破伤风让婴孩早死。
哦，那他就要把这个疫苗带进来喽、嗯。
哎，他就是要怎么样预防破伤风？
嗯，
哎，他们那时候，又是加拿大有一个姐妹给他1000块的奉献，就够他用很多了。你看看他厉害，
你们那个时候1000块不少钱、啊，
不少钱，他有办法，他这个去跟、嗯、去跟巫医合作，
开发新药，对不对？
因为他是说动了他们，他说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不是说好像说我自己来沾光，对不对？
嗯，
跟他们讲明白了，说这个我们都是要让小孩子不会生病，那他就要把这个 prevention、
嗯、预防的医疗，嗯，
预防的观念交给他们。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发明了一个小的 kit，我们这个 kit、嗯、中文怎么讲？
哎，这个是叫做随身包吧？
哎，对，这个很好。哎呀，小贝还是很聪明，发明了一个随身包，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结扎用的线。
那哎，请问一下，那个线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OK，、你不要老是对那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
那个东西叫结扎嘛、哎，因为你把脐带剪断的时候。嗯，
得要把它绑起来、
啊，你两头要把它绑起来。
对，那个线不就是伤口也是可以用的吗？
是是是
是啊，
还有这个 就小孩用了剪刀就可以了。
那剪得断吗？
剪得断，干净，你可以试试看。我今天跟你讲的这节目内容都是你可以回家自己练习的，你家下次再生老四的时候。对，还有一包什么东西，一包这个抗菌素，
哦，
防止破伤风感染的，还有一点点这个干净的纱布，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在当时候的急救包是不是就很好用了？它没有什么双氧水跟碘酒就对了、
这个大概没有吧，可是它有一个纸娃娃。
小娃娃是干什么？
小娃娃就是从肚脐上穿一个洞嘛，把一个绳子拉出来教人家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示范的
一个示范。
我以为是因为他跟那个巫医合作，那巫医不是都会用针呢、去戳那个娃娃那个布，我说什么地方、我就戳上去，人哪个地方都会痛，我以为他拿那个来这样。
总之他那个包包发下去啊，等到他差不多十年以后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一个案例都没有了，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那相当说效果相当的好啊，
相当好，人家就是有从神来的智慧啊，有信心有胆量。那你想他这以后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到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沿着河流，
同样推广一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推广什么东西。那个我没有找到知道他到底做什么。他到了秘鲁的这个丛林啊，这个
听起来就好可怕。
深入其中，再从那里到了加勒比海，快到德州了，到了 Caribbean， 到 Caribbean 这边呢，又是推广节育，他非常喜欢推广节育。
他觉得啊、就是人口的控制相当的重要。
对，因为你带来太多不必要的这个饥荒啊、痛苦啊。他一样，这个节育他推广了以后，十年之间呢，生育率要20%，这不错的。
哦，所以他都算是相当的，他等于他要做的这些有关医疗的工作都算相当的成功了。
对对对，这个真的就是像圣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你想想看，他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去过中国，去过
全球，领导已经只剩下非洲没去、
只剩下非洲没有去。对，你认为他会不会去呢？
听起来他该不会又一个人坐船到马达加斯加去啊、
他没有到马达加斯加，但是他是到这个扎伊尔。
好，萨伊，哎呦，那个是在中部的地方。
哎，你不错，你不错啊！那个扎伊尔现在是什么地方？考考你。
萨伊应该就是萨伊，是不是跟刚果是同样的名字？
小贝，你真厉害呢！我这个去查了，我才知道啊，这个原来就是刚果共和。
好像是刚果厉害。小贝这一点常识还有
了。哎呦，这个已经不算常识，这种算达人的知识了。
因为我通常对没有去的地方都很熟。
哦，就像河南的黄土高原，很多死人骨头在底下，是吧？他在非洲的西海岸啊，在这个安哥拉的隔壁啊。
哦，对啊，安哥拉那都很穷的啦，
不但也很穷，还有战乱的啦。
对对对，非洲嘛，就是北边跟南边好一点，哎呦，中间跟东西都啊，让西边的那个奈及利亚，因为挖到石油之后才开始富起来，不然都是哈、都是相当的贫苦的地方。
对、而且他们一富呢，就会有内战，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哎呦，哇，他真的很伟大，他那个地方也去了，
他去，而且他在那个地方做的很爽啊，这个爽跟前面在加沙走廊做的爽不一样。
哦，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第一他可以开飞机啦。
哦，哎，看来这个人家我一生有这样一次的机会去一个国家，这样就很不错了。哦，都可以拿来说嘴，对不对？因为先生，我认识一位很好的弟兄，对不对？不过还不是他本人啊。不过他的孩子啊，去过非洲，也不知道非洲是哪一国，搞不好是很爽的那一国去的。去之，哎呦，我常常就拿来挂在嘴边，哎呦，宣教都到非洲去宣教。
你小心点，他有时候还听听我们节目
啊，
因为他这个东西是外科有急救。他可以开飞机，哇！他在中国的时候也搞过这些东西。他说他也可以开飞机。第二个就是说隔壁安哥拉有内战嘛，常常有些受伤的士兵。
他又可以拿机关枪扫射。
不是不是，他有机可以去挖这种什么弹壳啊、子弹啊、上帝。他说这个好像他在中国的时候，他在那里待的时间不久了。他这个时候已经77高龄了。
还去非洲？
还去非洲？他在非洲只待了4个月，他做了300多个手术啊。所以他非常的得意。
我这简直就很难想象这个人的一生，他要是写起回忆录来，那要怎么写啊？
那就是他自己是出了一本回忆录了。那另外有一位就是我和他通了电话，这个92高龄的 Munro Scott 先生替他写了两册的传记，一册是叫做 The China Years 在中国的岁月，还有一册就是 Years of Challenge 充满挑战的一生 Bob McClure。
讲到底啊，你看为什么人家加拿大的基督徒就出得了这种的货色，
因为人家当年对基督徒的教导不是像我们一样教会要大学位要高功课要好名校要去，而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他所到的地方他就能够把那个祝福把那个医治带下来。
哦，
这是他一生的执事，他认为人就是需要这样活，他的妻子也是认为人就是这样活。
他有没有到神学院去进修一下？
好像跟蒙哥一样没有。
蒙哥应该赶快去念医学院，还来得及。
你愿意给我练习做结扎的话，我就去。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